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好朋友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个愉快平安的夜晚时光。有一个人，他总是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出门，这对他来说的确造成不小的困扰。有一天，有一个好心的朋友去看了看他脚上穿的鞋子，就对他说，哎呀，你这个鞋子实在是太大了，根本不合脚嘛，你应该换一双合适的鞋子。那人却回答说，嗯，那怎么可以，我花同样的钱去买一双鞋子，我当然要买一双大一点的鞋子，这样才划算嘛。或许我们都会觉得故事中这位先生很傻，但是这却是许多现代人的写照呢。脚要穿得舒服，鞋子不一定是买越大越好。同样的道理，日子要过得舒服一点，手机不一定要追求越新越好，名牌包不一定是越贵越好，赚钱的态度不一定是越拼越好。我读过这么一段文字说，有时候现代人对某些事物物质的过度焦虑追求，仿佛已经成了一种军备竞赛，看到别人有我也要有，不然就会被比下去。而如果这样勇于升级的精神能够适度地用在有目标的生涯规划上，叫做上进。但这样的精神如果被用在某些不必要的物质花费上，就显得盲目了。我认为这段话是我们对自己很好的提醒。圣经中有一位人物保罗，他是一个学养丰富的知识分子，也绝对是一位上进的人，但是他在评论自己一路以来所做的努力时，他这样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这就是保罗上进而不盲目的态度。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让你的生活变成了军备竞赛，总是盲目的与人比行头、比学历等等等，因为这样的人生其实是很累的。如果汲汲营营的盲目追求，却为自己换来一个不合脚的人生，那又何苦呢？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在2023年11月上线演出的 Netflix 原创韩国剧《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这出剧呢，是改编自韩国漫画家李罗河创作的同名网络漫画，由李在奎导演执导，李南圭执笔编剧的剧集。剧情讲述的是第一次来到精神健康医学科的护士郑多恩，在精神病房里看到的世界和心灰意冷的病人们的故事。在多数关于医疗的戏剧里面，戏剧的张力多半都是良医跟派系争斗的故事，但是在这出剧里面完全没有医院里派系争斗的情节，也可以带给观众很精彩的感受。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剧集是以病人的角度、家属的角度，还有世人看精神病科的角度，借此来导正我们人对精神病的刻板印象，并且也带领观众更深入了解精神疾病、 面对精神疾病，不管是在黑夜或者是在清晨，他们都正和我们不一定理解的角落里努力地对抗病魔。在这出剧集里呢，同样是拥有友情、亲情和爱情，虽然它不是一部让观众可以感到刺激爽快的戏剧，但是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地看这出剧，虽然会觉得有些沉重，但也有它的趣味在，虽然会感到有些伤心，但是也肯定有许多会让你会心一笑的情节。所以当看完这出剧集，我相信观众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在剧中的主角郑多恩，他是由内科转到精神病房的护理师。来到精神病房报到的那一天呢，疼爱组员的护理长宋小信就亲自带领着多恩介绍病房的环境。他对多恩说，这里没有窗帘，所以会比一般病房更早迎接清晨。就是随着护理长这样的介绍，也是多恩对精神病房的第一个印象。在剧中，除了主角，许多的配角也都会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到悲伤欢笑故事，都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他们的伤，还有满满的感动。不论你是透过剧中人物找到同温层，或者是借由剧中的故事聊自己的伤，又或者是透过故事的情节更多的了解精神疾病，也就是那些你知道但不一定熟悉的精神疾病。特别在第一集，专业的黄宇焕医师就点出了人们经常有的偏见。他说，难道生活无余，什么都拥有了，就不会得精神疾病吗？反过来说，缺乏了什么的，就会生病吗？心理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要来精神科，就像骨折去骨科，感冒去内科一样，每个人都可能变得软弱的。这台词说得很好。于是呢，借着整个剧情当中的分享，展开了我们对精神科中很常见的几种精神疾病的认识。生活中常见的精神疾病有双向情绪障碍，那么也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躁郁症。病症呢，就是心情的变化。患者有时候沉着冷静，在情绪爆发的时候，有时还可能具有攻击性。就如剧中的患者吴丽娜，她是从小就过着富裕生活的财阀家的女儿，但是呢，在妈妈的控制欲之下发病，导致他的情绪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要在赤裸跳舞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幸福的。再来是忧郁症，患者全柱应女士，原本是带着女儿来看精神科，却被医生建议她也需要看一下，因为太集中于工作和挂心女儿的教育，全柱应女士产生忧郁症的情况。这部分在后期剧情当中，护理师郑多恩也有发生过，很常伴随着是解离性的失忆症，对于发生过的事情会出现失忆的情况，但事实上大脑并没有任何的损伤。再来就是妄想症，这个病症呢，就是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产生了严重的幻觉。在剧中，郑夏兰认为护理师偷走了自己的3000万韩元，而事实上他会出现妄想症，是因为他曾经遭遇电话诈骗，使他损失了自己的所有。还有另一个患者崔俊基，是因为妻子自杀之后而出现的妄想。再来就是抑郁症，病症就是情绪低落，难过或想哭，坐立不安，自卑和不安，认为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在剧中的金城直就是因为主管的精神压迫而出现抑郁症，以及因为刚出生的孩子突然猝死 而自杀的崔俊基的妻子，都是因着抑郁症。这个症状呢，也常伴随着社交恐惧症。再来是思觉失调症，症状是频繁的幻觉、恐惧、受到干扰的时候的攻击跟偏执。在剧中，护理长的妹妹宋爱信就是精神分裂症，而这病症呢，并不是单一的，可能也会有妄想、社交疏离，还有认知功能障碍等等的症状。还有就是恐慌症，也就是焦虑症的一种，症状呢常常会伴随着心悸，感觉呼吸困难或窒息感。在剧中，护理师郑多恩的好朋友宋有杰和新进的男护理师池胜载都发生过这样的症状。或许在医学专业的领域当中，要认识这些精神疾病对一般人来说是有困难度的，但是透过戏剧的呈现，使人可以在精神疾病的症状以及区分当中有所认识。我想这是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戏剧所能够达到的目的之一。或许有的人自己有病耻感，但绝大部分的人是没有病耻感的，都是因为病发之后被家人送到医院，严重的是因为出现了自残或者攻击他人的情况，必须要转进保护型症状的病房。在剧中将这些病症视觉效果化，让观众可以借此去接近理解他们。即使不是医护人员，没有学习过这些知识，也都能够了解患者本身存在怎么样的世界。我想戏剧的目的也是希望透过这出戏剧，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传递着黑夜总会过去，清晨最终会到来的讯息。据说故事里，多多和好朋友分享韩剧《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从这出剧可以看见，剧中许多的病患都在各自过不去的关卡上，让自己的生命里似乎被灌进病毒一样，开始心不由己，进而导致身不由己。这似乎是精神上的中风。透过戏剧让观众理解到，精神病房的医护人员也是人，他们也会生病。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心生病了，请务必要寻求专业医师的治疗，因为面对治疗就是使自己能够恢复健康的第一步。并且多多也鼓励你转向上帝，让上帝医治你心灵过不去的关卡，使你能够真实地感受到重担脱落，心灵得安息的祝福。今晚呢，天使夜未眠，多多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